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星期终于不下雪了，下了一点雨，真是感谢主。前面几个星期一直下了四个星期的雪，我想大家也都盼望着春天赶快到来，真是希望事情可以转得更好一些。今天选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然后这个题目不是我选的，因为我当然不会选这样的题目，因为在这个政治敏感的时候讲这个题目是自找麻烦。那么这个题目是谁选的呢？是你们选的。我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愿意发声音，不管是在微信群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愿意提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因为有的人他提完问题之后他就不听了，然后非常的强势。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愿意提问也愿意倾听的一个教会，这是非常的美好。而且我发现在提了问题之后，我就会发现有些事情英文叫对我来说是 sweep out under the carpet， 就是说我有很多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把它放在了地毯的下面，自己就假装看不见这些事情一样。但是呢，因为弟兄姐妹们问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就让我会发现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样就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提出来呢？是1月17号的时候，张丽华姐妹在教会的微信群里面半开玩笑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她问罗马书的13章1到7节会不会是当时的掌权者偷偷的加到圣经里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比较好统治一些。然后他也问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那你们说难道希特勒我们也要顺服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当我们的政治环境非常 polarized 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能够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够靠世上的智慧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位姐妹提问到说，为什么我们教会只有学位高的人才可以上讲台？所以这后面的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是只有在世上能够有世上智慧的人才能站这个讲台吗？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答案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属天的智慧和世上的学问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属天的智慧是其实很多时候与世上的智慧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我们至高的神为什么愿意为我们这些罪大恶极还自以为意的罪人定死，而且死之前还要受尽羞辱？大家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多少个学位才能够回答得出来呢？10000个学位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让我们相信，不光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有学问的人也断断不能进天国。愿我们站讲台的每一个弟兄都能够把世上的智慧都视为粪土，愿意真实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属天的智慧。而且我觉得我讲这个题目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反叛的人，我既不喜欢服从上级，也不能够体恤下级，上也不行下也不能。也对于这段经文，我嘴上虽然不说，其实心里面一直是不信的，一直是不信的。但是所以丽华姐妹的提问就把它翻了出来。所以我们的神真是有大能的，就像诗篇139篇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丽华姐妹提了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是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仔细的读经，准备这篇讲道。而且准备不是在知识上的，而是在心智上，是仔细的思考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所以下面让我们真是每个弟兄姐妹们都一起，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话语。让我们祷告。神啊，你的心思是何等的深，你的意志是何等的高，我们实在是不能够理解主你的所作所为，你的心思意念。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说你叩门的你就为他开门，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在这里啊，真是一起，真是从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这段话语，让我们懂得什么是顺服权柄，让我们真是在这些事情上能够真能够看到，让我们放下我们世上的看法，真正有你的属天的智慧。主啊，真是求你保守孩子下面的讲道，也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是从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关于讲道，我学习到的是讲道最好是不是凭着个人的感动一点，就是说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讲道最好的是一本书就一点点的讲下去。所以这也是神的安排，就是我们从罗马书从十二章这一次就自然而然的讲到了第十三章。然后因为我们准备讲到需要时间，所以很多时候连贯的经节其实是不同的时间讲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头再看一看罗马书它的根本的意义。罗马书是保罗对救恩阐述的最系统化的一本书，他在前十一章里面非常仔细地讲到了神的公义和人的不义，阐明神的救恩有多么的大，还有我们要先死后生的信仰准则。然后呢，从十二章开始呢，提醒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要把这个信仰能够活出来。第十二章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是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第十三章时候呢，开始讲一些我们在世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在十二章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保罗的开头两节很有意思的，虽然是要讲我们的生活，但是保罗的开题并没有讲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而是解释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后面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能够互为肢体彼此建造。然后在1月24号的时候，尼利弟兄以圣经里面几对弟兄的故事告诉我们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同心，真诚的相爱。然后在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严正弟兄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然后讲到以善胜恶我就要笑，因为每次的时候都看到刘杰弟兄跟我说他更擅长于以恶胜恶，他是说的好玩，我也很擅长以恶胜恶。其实我如果没有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一样，我们都只善于以恶胜恶，没有一个人以善胜恶，因为我们心里本无良善，如何以善胜恶？所以我们信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恩典和我们凭信心的回应之上，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名字的由来。我们教会叫恩信教会，就是因着恩本乎信，对，这是我们救恩的根本。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非常困难的经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住，要把这些东西都记在心里面，再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就是要讲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如何顺服权柄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信主之后比信主之前做得更糟糕，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同感。为什么更加不愿意顺服权柄呢？因为我从前不顺服的时候是因为自私自利，心里知道，就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是有良心的，所以心里知道的时候还是觉得理亏的，不顺服但是觉得理亏。但是信主之后我就发现，我不仅不顺服，还是理直气壮的不顺服，不顺服到不可能回头这样的一种恶劣的程度。我记得我当时在 Stanford 做博士后的时候，有一次跟人发生了矛盾，我的导师叫我去谈话，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是不可能错的，所以你看着解决吧。所以现在回过来看看，真的是羞辱神的名，羞辱神的名。那问题在哪里呢？是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权柄的事情。我们先看明白权柄，再思考顺服这件事情。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这里讲的权柄是世俗的官员，不是教会的，不是教会的领袖。然后世俗的官员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特别是当时在罗马的话，罗马政府的话，罗马人他们是不信主的，而且罗马政府对基督徒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保罗特别是担心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因为说我们顺服主，我们就不顺服当地的政府，是因为很容易的，很容易就挑战啊，甚至革命啊，打仗啊，这里是会发生的。所以保罗是专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而且保罗是明明的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关于遵守基督徒的官员的问题，而是说非基督徒甚至是迫害你的。然后保罗的他讲这句话的根本的一点，不是说有什么理由可以来劝说你们，而是说他们的权柄是出于神。所以有的时候跟神讲话是没得争论的，就一句话说，因为权柄是出于神，所以你们要遵守，而不是说当时的环境如何，你要看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支持这件事情还是支持那件事情，如果这样我就顺服，如果那样我就不顺服。所以这是一个无条件的顺服。但是当然了，大家又说了，你这个顺服是不是就赞同呢？其实不是这样的，神使用的很多人他并不是赞许，这个不是，神并不是 endorse 这些当权人，并不是说这些人是符合神的，并没有这么说。但是保罗提醒大家要坚信神的全知全能，还有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 power of God is trustworthy， 你就凭着对神的信心，而不要自己来判断，是这样想。所以这样讲的话后面就能够理解了。所以说后面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说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信了第一句话，就不得不认可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因为权力是从神来的话，那你抗拒权力就是抗拒神，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逻辑。而且后面一个逻辑就是说，如果你抗拒神的话，结果必然是刑罚，这些事情都是没得商量也没得说的事情。然后后面保罗就接着解释权柄的根本是什么回事情。权柄的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罪人们，我们这些罪人们在世上可以绵绵强强的相安无事，这是权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作恶设立一些约束。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权柄的根本目的，它是维持一个比较基本的社会秩序。为什么要维持社会秩序呢？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在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家可以想想个人任意而行的光景吗？然后大家记不记得罗德的故事？当时罗德那个城里面大家各意任意而行，所以天使到了那里面，那些人就说要把叫罗德把天使叫出来，让他们对他们进行性侵，是这样的吧？而且讲的是毫无羞耻毫无约束，是不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约束。然后我们不要看远了，我们看近的，稍微看近一点，我们文革的时候大家都放开了，放开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师生成仇， 多少学生把老师打死，然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要自由，要自由，要人权。法国大革命跟那些保守的革命比起来怎么样啊？人头满地啊，人头满地啊。今天这些人头落地，明天那些人落逝世之后，他们的人头也落地，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然后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那些人错的，我们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一样的光景。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下，我们就是一样的光景。人心的残暴如果没有约束的话是非常可怕的。这种 mob politics， 一旦人觉得我们自己对了之后，特别是有一群人在一起说话，越讲越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这帮人呢恶是无法遏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公义的，所以才有领情，所以才有人会被吊死，没有经过审判的吊死，怎么做得出来呢？怎么做得出来呢？然后权柄它是一个基本的秩序，它的现状怎么样呢？现状是不是很美好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冲突，叫 One man's honey is the other man's poison， 所以一个人的蜂蜜对另外一个人说是毒药，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所谓的权柄，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维持一个真正的公义，而是妥协来均衡利益。所以包括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权力系统，比如说美国的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跟行政是分开来的，因为如果一方面可以影响另外一方面的，很快就变成一个独权，然后就无法控制，因为权力只会涨不会缩。然后呢，关于党派制度，大家也看到有两党制也有多党制，各种各样各有利弊，也是为了彼此的一个牵制。然后政府方面也能看到，美国是叫 United States， 美国之所以能够统一起来，是因为联邦政府同意每个州有非常非常大的自治权，知不知道？所以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家对政治真的有兴趣的话，应该关心州政治和城市里面的政治，因为这些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很多联邦的政治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问题，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对我们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小。说句老实话，如果再讲一点，单位里的政治更重要，因为你的系主任说一句话，你的生活就大不一样，这更重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权柄是为了维持基本秩序，然后是为了妥协的，因为大家总要有一条生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然后权柄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跟我儿子一起去看一个 comedy， 一个说笑话的一个人，这个人叫 Brian Regan， 这个人还蛮好的，他讲笑话里面没有什么恶劣的事情，都是讲的比较简单的事情，而且从来不说脏字啊，这里蛮好的一个 comedian。他说他讲了一个笑话，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希拉里跟那个 Trump 竞选总统。他说我就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要做总统的？ Why you want to be a president？ 他说每天早上你还没有起来，5点钟的时候睡得正高兴的时候，就有人偷偷的跑到你的床边捅捅你说 President Wake up， 说总统醒醒醒醒， There areMore problems， 他说有更多的问题，你快点醒吧。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奥巴马，你们记不记得奥巴马从上台的时候那个意气风发满头黑发，四年之后不要久，4年之后满头白发满脸枯槁，是那样子，大家看到了没有？ Right？ 哎呦，还有那个川普总统也是的，那个走路那个样子，低着个头轰着个背，是不是总统不好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做总统，而且我都不要看远了，我每次看到我的系主任我就肃然起敬，真的不容易，上面要受敌人的气，下面要受我们的气，然后还一大堆人天天跟他唠唠叨叨。 faculty 是不好管的，我们这些做教授的人是不好管的，没一个好东西，主意们多得不得了，啰啰嗦嗦，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住嘴，根本就不好管。每次开那个 faculty meeting 我都很佩服他，他怎么受得了我们这帮人呢？但是他做的真的是尽心尽力，而且是非常的公平，而且每次他批评我的时候都批评的非常合乎中道，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尊敬。而且我跟你说，江英有时候跟我开玩笑，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如果有人叫我做系主任，我才不做呢，我才不要做这玩意儿， 就多了一两万块钱累得个臭钥匙，每人都骂你。江西大人也很客气，他就宽慰我说，别担心，没有人会请你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下面讲的就很好了，说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仅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那良也是那缘故，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管这事。人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请恭敬他。所以我们是凭着对神的顺服来顺服世上的权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蛮不愿意顺服的，但是既然信神就顺服他，来遵敬守法，只可行善不可行恶，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基本的一个原则。然后呢，而且顺服的这个关键并不是因为害怕，怕受到，因为怕的话还是有限度的，那没人看见的时候就不怕了嘛，对吧？关键是在主里面的良心，所以良心的约束力远远比怕要大得多得多，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良心。然后这里面特别讲到交税的事情，我知道美国人都不喜欢交税，所以每个政那个要当选的，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是保证不加税。大家记不记得老布什他说竞选的说 Read my lips, no more tax。 后来呢，食言了，加了税，当了几届啊，一届就下去。所以税是不能玩的，别的东西还可以玩，你玩了别人的钱的话就要下台了。但是这里面说的是税是要交的，为什么要交税呢？我是服气的，你不交税谁做这些 infrastructure 这些路，你下了税你要惨不啦？学你要惨的，你钱不交的，那钱哪里来呢？你说对吧？所以我是愿意交的。而且我发现美国政府也蛮可爱的，经常在那个修路的边上他就写一个牌子，你们知道牌子写什么呀？ Yeah, your dollar at work, your tax at work, 跟你说你的钱在这里干活呢。然后你看也是的，这个路修平了还是蛮高兴的，不然那个路上坑坑洼洼，这路的寿命都有限了，每年卡车压呀，然后冰冻啊，太阳晒啊，会裂的。对，所以税是要交的，没有办法。当然你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的话，联邦政府的效率真的是蛮低的，有的时候甚至也让我感到很头痛的一件事情。不过就是你让我做的话，我比他做得更早，还是把钱交了算了。然后呢，所以这是而且最后保罗结束的时候最重要的，他说你心里当惧怕的就惧怕，当恭敬的就恭敬的，是要提醒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这里说的那种顺服，不是说连表面的顺服都不够，说你交了钱心里骂娘那都不行，是说要不能阳奉阴，因为要真正的顺服。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是不是这样的？非常高的要求。不过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这样的，每个要求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对，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不是很难，只是做不到，大家说是不是？不难理解，只是很难做到。然后呢，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故事的下一半。上次讲过我们那个院里面医学院因为新冠的时候关了三个月，每个月损失8000万美元，三个月多少？2.4亿，有点多吧，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多钱，多少零啊，这要对吧？真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上面的那个总裁叫 EVP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是管那个医院和医学院都归他管，是很大的一个，除了校长就是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头。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是我决定这样做，先把我自己的工资扣掉 50%。 他的工资真的蛮高的，我都忘记多少，反正比美国总统的工资高，工资非常的高。然后他说我把我自己的工资扣 50%，然后所有医学院和医院里的人只要是5万以上的都扣20%的工资。然后上次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今天我给大家讲下一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完下来之后呢，我们系里的人也蛮好的。Actually， 我们系里真的是非常不错。所有的那个教授都愿意我们多扣一点钱，所以本来有一个人要被解雇的那个人，不光是降工资，还有 furlough。所以我们后来教授一起集资，那个人就没有被 furlough。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系里面呢，教授还真是，而且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洋洋子的，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愿意把工资多扣一点，所以那个人本来要 furlough 的被保住了。所以那个人我发现最近态度也跟以前大不一样，因为那个人有感恩，真是大不一样。不过 anyway， 后来我们教授坐下来，我们都是做学问的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什么习惯呢？要讲呢。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发现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决定的过程不透明，他上面一说就定了，没有问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的人是知道问题的根本的，我们可以提一些反馈，倒不是说我们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第二个是低收入的人群在这个规定之下真的是受不了，我们是建议他考虑用 progressive 的那个办法来扣，比如说五万的人扣 5%，六万的人扣 6%， 七万的人扣 7%， 八万的人扣 %10%， 这样扣下去的话说不定总数一样多，但是对低数的人承受的人要好得多得多，对吧？第三个事情是说他扣的钱是我们经费里出的，这个事情是个细节，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经费是我们的，扣完了之后归我又不归他，根本没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我们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而且不一定合法，因为我们的经费是联邦经费，就是说不能够随便玩的，所以这些事情既没用也不合法也不太合理。所以我写了一份很合情合理的信，而且这个事情也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因为我这个人虽然喜欢在下面骂娘，我是一个缩头乌龟，我一般是不签名不做这些事情，但这次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而且这份信真的写得非常的中肯，也非常的温和，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在里面参与了改那个修改，因为我觉得语气要修改的温柔一点，然后在后面签里面就记上去了。你们猜猜记上去怎么样了？啊，我被解雇了。猜都不猜。对，是在当中的，没有被解雇也没有不猜我们。这个 EVP 给我们回了一封信，开头一句话，开头的话很客气，说谢谢大家关心这件事情，然后话锋一转说，第一决定权在我，我说了就是这样，不能改。如果这样我就算了，他在结尾的时候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提的方案的话会让那些工收入高的医生们吃亏更大，他说这个事情是万万不可以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基础研究的是赔钱的，如果没有这些医生赚钱的话，你们这个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大家觉得怎么样？爽吗？哎呦我的妈呀。哎，家里有没有家人养过狗的？狗要打架之前背上的毛会怎么样？会竖起来。我真的感到我背上没毛，有毛的肯定都竖起来了。这整个是侮辱人呢，对吧？我们写的这么客气，而且真的讲的非常合情合理的，怎么这样的了，对吧？真的很尖刻，我真就看了一遍，比这还要坏。里面有很多，比如你们是分裂分子，你们要分裂出去，影响合一，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莫须有的罪啊！根本我们没有说这些事情的，都被他给写了出来，真是。大家说我该怎么办？吃饭还是要吃的。很奇妙的，我这一次居然没有暴跳如雷。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我以为我会暴跳如雷的，这次居然没有暴跳如雷。我又居然重新看了看这个文章，发现第一，这个人说做决定是他的权利，他说的是对的，因为出了问题谁负责啊？他负责呀。基本原则叫权责合一，负责的人就有权利，因为你给他负责不给他权利，他怎么玩呢？你说是最后圈了2.4亿谁掏啊？我又掏不出来的，对吧？ 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如果最后能够那个钱能够平衡了的话，大家都高兴，本来就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权利，所以他说的没错。第二，他说给一线的医生扣工资是不合理的，这我也同意。你说这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在医院里工作，你说是不是？你说要多扣他的工资合理不合理？而且这个人也是的，他也以身作则，他扣了多少大家记不记得？他扣了 50%， 哎，要我的话这个工作我能切其责，刚刚到这个地方还没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发生了新冠这件事情，然后焦头烂额的对付2.4亿的亏空，对吧？然后好不容易有了点决定，还有一些人在后面嘀嘀咕咕的，对吧？还要侵犯他手下的医生的权利，对他来说的话，他是要平，真的是要平衡利弊的，他是不会多扣医生的钱，也没什么不对的。第三，虽然我不喜欢他犀利的语气，我们做基础研究的确实是每年从他们那边得很多的钱。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些教授，哦，严老师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是沾光的。我们的 50% 的工资是医学院给的，医学院哪里有钱啊？是医生那边赚了之后给我们。你要我自己付我自己500%的工资的话，我先把自己解雇了，我付不起了。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获利的，所以他说的一点点都没有错，虽然有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但是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看完半天想想，这三个事情虽然都是值得可以商榷，不是说不可以商榷，说比如他的语气可以改一点啊，哎呀，但是他说的也没有大错，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就放下来了，然后该干嘛就干嘛了。所以我这一次居然没有要么是在外面大叫大嚷骂娘，或者在心里愤愤不平好久，也就算了，搁下来。大家想想这件事情放下来是对我有益呢，还是对我有害呢？神的心意总是美好的，其实你真的顺服权柄，很多事情你也就放下来了，而且不是说假装，真的是放下来了。而且放下来之后再仔细看一看的话，我跟江莹说，其实医学院的领导真的蛮厉害，后来在新冠稍微好了一点，居然这个医院能够恢复运行，而且没有出大事情，大家说容不容易吗？这么多人进进出出，这么近距离的做手术啊看病啊，这里居然医院里没有爆发新冠，大家说神奇不神奇？既没有亏空，也没有影响到病人的治疗，也没有产生大量的那个病毒的爆发，不容易的啊。丁汉姐妹坐在这里，每天去上班，那些医院有很多 SOP， 就是保护大家，挺不容易的，就是能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到，而且把那个保护的那些口罩啊防护服啊搞到啊，很多工作的不容易的组织起来。然后最近后来又开始新冠的检测，那个是中秋的老板和一些人搞的，不容易的，吐个唾沫就能够测。要知道检测的普遍性对于新冠的预防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医院内的人搞出来的。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最近疫苗的发放啊，我们最近去打的时候真的很敬佩那些医务人员，这而且这也是领导有方，非常的顺畅，还非常的安全，一点点的弄下来之类的。而且不光是医院里的人打了，还给10,000多个75岁以上的老人打了，这些不是我们医院的义务，大家要知道是我们医院主动提出来，帮着那个大的那个那叫 Blue Ridge那个 health district， 我们医院是 volunteer， 然后因为疫苗的多少，最后觉得75岁是比较好的一个 cut off， 所以就帮这些人打了，也是很重要的对社会的一个回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领导真是管的真的蛮好，非常的好，我真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的做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在我静下来之后，我真是感觉到，我早上还说的，我已经信主20年了，20年以来我其实就求了一件事情，就是求有一点点温柔和耐心。所以不顺服的人怎么会有温柔和耐心？所以其实顺服就是神回应我的祷告，回应我求的这一件事情，让我就能够在这件事情学会顺服，然后就学会温柔，学会耐心。好了，这件事情讲完了。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大，因为这件事情就是钱的事情，钱能解决的都不是大事情。我们下面讲一讲大事情，更困难的事情。如果掌权者真的是故意来欺负我们，我们怎么办？圣经里，彼得他们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工会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十节，工会的人听从了他，就是大祭司，便把使徒叫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传道被打怎么办？怎么办？比如说最近大家都看得到，对吧？因为各种各样的push， 对宗教的自由的那个限制越来越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我跟柔嫩见面，他说你们现在要如果要申请一个能 profit 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得多得多。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你只要说这么说吧，然后孩子不说了，细节就不说了，反正有很多的要求。但是被迫害，那个时候的迫害比现在厉害，我们起码没有抓去被打吧。我们有没有人因为传福音被打过？没有吧。彼得他们是被打了，他们被打之后，他们离开公会，心里记不记得？心里怎么样？心里气愤，心里悲痛，心里不平？ No， 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心里欢喜，心里欢喜。然后在使徒行传第23章的时候讲保罗的事情，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这件事情里面，大祭司做的对还是不对？他在没有审问之前就打保罗，按照律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是真的是欺负保罗。但是保罗前面骂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后来人家说是大祭司，他说他不是说他觉得是对的，他只说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看到没有？所以保罗不是在论理，而是保罗是在顺服圣经里的教导。所以这些不是我说给大家听的，这些是圣经里讲的。我真是希望大家仔细思考，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如同耶稣的门徒一样，能够就算受苦也因为我们为神受苦而喜乐。当然大家就说了，我要这东西有没有底线呢？有没有底线？当然有底线了，底线是不可违背神。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议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没有跟他们论理，只是说顺服神还是顺服你，你们自己看。所以彼得说完这句话之后还是出去传福音，所以第五章才挨了打。所以这点是没有顺服的，看到了没有？违背神的事情他们是没有做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使徒们他们坚持真理，但是他们没有攻击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看到了没有？并没有去攻击。好，这是讲的第二种比较困难的事情，是真的是被欺负了。第三章第三部分我们讲一讲真正的邪恶我们怎么办。圣经里面最邪恶的人是谁啊？谁啊？犹大。 Wrong， 不是犹大，犹大他是明明白白的恶人。最恶劣的人是，不过我这个是个跟大家开玩笑的话，哪有最恶的人，我们都是恶人，这句话是骗你们玩的。没有罪恶的人，因为一旦想到我们有没有罪恶的人，我们就开始跟别人比较，一跟别人比较我们就是自以为意。所以那个问题我是设个圈套逗大家玩的。 No， 没有罪恶的人，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我认为罪恶的人，那些人就是大卫王。他是我最无法忍受的，因为大家还恭敬他，还是以色列，一提到大卫，大卫的子孙就开开心心。我这个事情我最生气，因为犹大他是个坏人，他吊死了那就罢了。 为什么我这么讨厌大卫王？因为是乌利亚的事情，他的行为真的是令人发指。大家说，想到乌利亚的事情，你头发会不会竖起来？他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是不是这样的？首先，占有他下属的太太，明明知道是乌利亚的，他不是不知道，手下跟他是乌利亚的太太，他是知道的。然后，八十八怀孕了之后，他试图掩盖，把乌利亚叫回来，希望他跟他的妻子同寝，就把事情盖过去。没有想到乌利亚忠心耿耿，说所有我的士兵们都在前方打仗受苦，我死也不会回去。所以大卫诓了他两天，诓不过去，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去他给了他一封信，信里写的什么？叫他给元帅约押，叫约押让他战死。你们见过这么阴险的人没有啊？这还不算完，我不光对大卫生气，对神也很生气。完了之后，神就饶恕他了，大卫就把八十八娶回去，还生了所罗门。所罗门怎么样？所罗门做王，大卫也得以善终，就没了。气不气？气不气？肯定气啊！这有血气的人都会生气的，这个事情。但是跟大家坦白一句话，我以前是嘴上不说，心里气，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但是这一次因为大家把这些拿出来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讲到的在准备讲到的时候祷告询问神。所以神真是信实的，叩门就给你开门。神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回答。第一个回答是，大家认为大卫是不是真的没有受到惩罚？惩罚重不重？重。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拿单去见他就已经跟他说了，拿单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八十八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然后大卫的有一个坏的儿子强奸他另外一个嫔妃生的女儿，然后大卫最喜爱的小那个儿子亚沙龙就把那个坏的儿子拿出去杀掉了。而且不仅如此，亚沙龙因此怀恨他的爸爸，后来怎么样？造反追杀大卫，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城门口跟大卫的嫔妃同寝。所以淫乱的罪就有淫乱的报应，刀剑的罪就有刀剑的报应。所以神说深渊在我，不是开玩笑的，大家要相信。而且其实最后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感觉怎么样？他的心都碎了，因为亚沙龙是他最喜欢的小孩。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对大卫的行为感到生气的话，我们要想神也是很生气的。而且神说我必报应，也不是说着玩的，神是信实。所以我们要把这种邪恶的人要把他们放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大家要问，那大卫为什么最后还是蒙神喜悦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说，大卫对于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抵赖逃跑？他在这么深的罪之前，他居然凭着信心回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说句老实话，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有恶人和善人，我自己是不知道的，哪些恶人最后居然能够见主的面，哪些善人居然不能见主。所以我们不要彼此判断，不要凭着自己的智慧。 You never know， 人是不知道的。那耶稣的门徒是怎么对待邪恶的掌权者呢？ 所以在保罗在写这篇罗马书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哥林多，当时他不断的受到法利赛人跟希律王的逼迫，但是大家在整个的保罗书信里面有没有从来听他讲过这些事情过？有没有讲过一次跟大家说我受到很多的迫害，我们要反抗啊，我们要组织起来这些事情，有没有？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情讲过。大家觉得保罗是迂腐的信徒吗？保罗是没有行为的门徒吗？所以我们要深思，真的要深思所谓的政治跟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我敢肯大家保证说跟你们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不要轻信那些网上的只言片语，要仔细思考，仔细学习。就像今天早上说的，我们虚假的东西可以看一万篇，但是也不如看神的真理重要。因为当有了真理之后，你就有辨别的能力。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保罗和彼得后来是被罗马帝国的一个王杀掉的。那个皇帝叫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叫尼禄王，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7节，彼得写道：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包括尼禄王在这个里面，后来彼得就是被这个他所说的王杀的。所以基督的门徒的做法跟我们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是要杀就杀，要打就打。那我们怎么看待希特勒这件事情呢？大家知不知道希特勒为什么会崛起？因为希特勒在德国一战之后非常的消沉，大家知不知道？经济萎靡，意志消沉，所以德国人非常非常的盼望有人能够 make Germany great again。希特勒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讲家。他的讲话里面的每一个手势都是练习过的，讲完之后下面是群情激愤，群情激愤。他说我们德国人民要努力自强，我们要团结向上，我们要让欧洲的人看看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We will be great again。 他做到了没有？ Yeah， 德国确实是打波兰花了一个月，后来打别的地方是一个月吗？还是一个星期？后来那个可怜的法国造了马奇诺防线，他从比利时花就下来了。哦，法国一个月，我们波兰一个星期，有的国家一天，势如破竹，无法可挡。如果敦刻尔克他没有犹豫一下的话，二战根本就打不赢，因为当时英法联军都在那里面，当时给灭掉了之后，如果逃不回英国的话，怎么打？根本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一个国家，真的是人心都聚集在一起了。现在我问大家一下，如果我们的人心不是聚集在神下面，而是聚在一个人下面，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呢？ 非常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愿意我们教会不是要把我们的教会最后集中在一个牧师的名下，或者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名下。 No， 我们都是罪人，一旦这样，我们的教会必然成为一个骄傲的教会，我们必然成为一个神的罪人。而且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杀？你们知道希特勒那个借口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杀死犹太人。请问弟兄姐妹们，合理不合理啊？我们要不要为耶稣报仇啊？要不要啊？我们要不要为耶稣报仇啊？ No， 耶稣才不要我们报仇呢。所以世上的智慧跟我们说，我们当然要强大，我们当然要报仇，但是神不是这么教我们的。所以当时居然有一些教会也跟随了他。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上了当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 Bonhoeffer， 潘霍华牧师，其实他当时已经到了美国，他是不需要死的，他已经在美国了，他特地赶回德国，要在教会里面把这件事情纠正过来。他最后甚至加入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最后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他被抓去坐牢，在二战结束之前被绞死。然后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就是他在狱中，应该是他最后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写给他未婚妻的一封信。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做有良知的人，要做有真正有神的良知的人，而不是行使我们公义的。然后这件事情有名，但是神很奇妙，神在20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让我跟佳音去看了一场电影。还有一件事情我肯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电影的题目叫 A Hidden Life， 一个隐藏的生命。这是本地的电影节的时候我们看，讲的是一个奥地利的农民的故事。奥地利当时已经被德国占领了，然后就征兵，叫大家去当兵。然后这个农民做了三个选择，第一次选择是去应征还是逃走。你们猜他逃走了还是去应征了？他顺服权柄，他去应征了。第二件事情，在军营里面你们都要做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二战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都要做什么？向希特勒敬礼。他敬了没有？他第二个选择，他敬了没有？他没有敬礼。他知道希特勒是邪恶的，他是不会向他行礼的，就像丹尼利不听那个皇帝的话一样，他拒绝行礼。不拒绝行礼结果怎么样？就下了监牢，成天吃不饱，还经常挨打。有的时候他自己看到有人受苦，他把他的吃的东西给别人吃也要挨打，别人说你有种啊，你还帮人呢，也把他痛打一顿。不过这两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抉择，最后一个抉择是这样的，不断的有人劝他说，你知道吧，你只是一个小农民在一个小监狱里面， Nobody knows， Nobody cares， 没人知道，没人关心，你别傻了，你如果敬一个礼的话，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就回去嘛，你就可以回去了。他太太也费尽千辛万苦来看他，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太太也很了不起，虽然是很痛苦，也没有劝他违背自己的良心。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长，长的没有道理的长，有很多的镜头讲他在田野里面那个弄草啊那些事情。还有一些镜头是拍他的太太跟孩子 被别人欺负，因为他们等于是刺头嘛，所以他们的邻居欺负他的太太，欺负他的孩子，然后放他在监狱里的尽头，然后很长很长的审判，让他有很长很长时间在想这件事情。我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些长度是有原因的，不管这个电影有多长，跟他的个人的经历来说是很快的，所以他有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决定，在任何的一瞬间他都可以软弱下来说好吧我就算了。但是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还是三个小时的电影我记不得了，对他来说是好几年的坚持，最后他也是在二战结束之前被处死，是那个砍头处死。所以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农民，他真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叫顺服权柄，顺服神。大家有没有看到在他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有没有看到？不争辩，不抗拒，宁可死。如果我们真的要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是向希特勒学呢，还是向这个人学呢？那你们要问我了，那我们就不管希特勒吗？我要，希特勒最后怎么样了？他最后战胜了没有？审判再审，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学到了三个功课，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长短的事情，一个是关于内外的事情，最后是关于高低的事情。从长短来说的话，世上的事情是短的，永生的事情是长的。世上的事情是短的，永生的事情是长的。从世人来看，乌利亚是不是亏了？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乌利亚怎么样？他闭门神的悦纳。如果我们二者选其一的时候，我愿我的弟兄姐妹们选择长远的，想选择长远的，不要选择我们看得见的。第二事情是内和外。我发现我在看大卫跟乌利亚的事情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乌利亚的位置上，所以我这么气愤。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是大卫，不是乌利亚。如果也有弟兄姐妹跟我有感同身受的话，请记住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大卫，不是乌利亚。我们是恶者，我们不是那善者，我们是恶者。所以我们里面是黑暗的，表面上是光鲜的，所以我们要从外面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的黑暗，让神的光照进来。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义愤填膺的，而是我们真的要，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是大卫之后，我们要感谢神的不杀之恩，感谢神的不杀之恩。最后一个，这件事情重要，我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件事情，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发现我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站在这里看的。
神在那里。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跟神分庭抗礼？神你这个事情做的没有道理啊！有的人喜欢嘴上说我更恶劣，我在心里偷偷的顶撞，这是什么样的信仰？这是什么样的信仰？这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跪下。我感谢朱牧师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前一段可以实体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跪在地上祷告的。我发现跪在地上更容易听到神的声音，站着的时候我听不到。我实在是太聪明了，我有这么多的想法，我有这么多的主意。我们要跪下。在约伯记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我，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求神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真的是把身段放低下来，我们就能够听得懂神的话。所以真的要记住这个功课，从长短，从内外，从高低，我们真的是要领受神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义人也没有，当权者肯定不是义人，但是我们也不是义人。我们既然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就要真真正正的跟随主。我们的榜样是耶稣自己，他在克西马尼园时候，彼得拔刀要保护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够了。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任凭羞辱，他不争辩。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难道不能够下来吗？他难道不能够降灾把下面人都灭了吗？他没有。所以所有的美善力量都是从顺服开始，都是源于我们的主。也谢谢尼利弟兄今天在开始的时候和祷告当中都读了这段经文，这也是我今天的结束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求主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肉体死，对着圣灵活，让我们真的愿意能够跪下来仰望我们那创始成终的主，就算不能够理解，也让我们紧紧跟随，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祷告。啊，我们天上的父，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啊！你是多么的有慈爱、有怜悯， 主啊，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是不配，我们心里充满了悖逆，充满了自以为。主啊，我们知道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有智慧的人不能进天国，我们自以为的人也断断不能进天国。主啊，真是求你真是饶恕我们，求你在我们让我们的心中的灵也真是啊，每天每时每刻都动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毫无良善可言，让我们真是愿意屈膝跪拜在你的面前称颂你，你是那不可测度的神，让我们真是相信你也是掌管一切的神啊。主啊，真是我们在这里面是如何的美好。主啊，真是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真正是彼此顺服，合而为一。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